啊，这样比较好一点。
谢谢啊。
可以可以，这样看得到，谢谢你。好，他是在1630年的时候呢，画了这一幅画啊。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这耶利米他的这个哀叹啊。为什么呢？那我们要来看这耶利米这一本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看耶利米哀歌呢，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那里面只有五章，那你仔细的看呢，这五章呢，它很有趣。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第五章呢，总共有22节，你看，那中间的那一章呢，就有66节啊，所以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章数乘三，那你就有66节，对吗？其实整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写诗的方式哈，但时间不允许我来谈到这一首哀歌的这个写法啊。那基本上呢，第一章呢是讲到耶路撒冷的荒凉，那第二章呢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毁坏，第三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考虑的这一章呢，讲到耶利米的悲伤，然后第四章呢讲到耶路撒冷被攻败啊，然后第四章呢第五章，对不起，我们看到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国民呢，他们在祈求什么呢？他们祈求，他们认罪，他们求主来怜悯他们啊。那这耶利米哀歌的背景是什么呢？它的背景呢是这样，早一点先知们已经警告这犹大国啊，犹大国你不好像你的这个长兄们，就是以色列国北国啊，悖逆神，不然的话呢，这个敌人要来侵略你，那要把你掳到他们的地方去，那你要到的地方呢，是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的一个国家啊，这个是以赛亚先知向犹大国所说的。但犹大国的人民有没有听神的劝告？没有，他们继续去拜偶像，继续行神所吩咐他们不可行的事情。那终于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国来攻打犹大，然后呢就在那一年呢，把整个地方呢攻下，把所有的人俘虏到巴比伦去，剩下在犹大国的是哪些人呢？那些老的、患病的啊，因为这些他们不能够再反抗，对吗？不能够组织军队来在反抗哈，所以就把他们留在那边。那不久呢，这些人都不在了。那耶利米这位先知就在他们被掳后，当然他在之前已经做了先知，就在他们被掳后写了耶利米哀歌啊。那稍微需要知道的就是耶利米书这一本书哈，它是有两个阶段，就是有前面呢讲到被掳之前，后面是讲到被掳之后，对吗？但是来到这本哀歌的时候呢，是讲到他们已经被掳了啊，那城已经被毁了，人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一切都处在一种很糟糕的情况啊。我们说这个犹大国已经亡国了，有复国的机会吗？若你是当时的这个人民的话，你会想到怎样？没希望了，对吗？没希望了啊！在这种情况里头呢，神就给耶利米一篇的信息啊，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不可能看整本书，我们要看第三章第19节到第24节的记载啊。 还没有离开这个投影之前呢，你会看到下面很有趣的哈，那第二章呢，他的人称代词呢，是你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耶利米写的就是他们他们他们啊，指着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讲到自己，所以你第三章你读我的这个盼望啊，我的依靠，你会看到是他写到我自己。然后第四章第五章呢，他就把所有的人列在里面。所以从四章五章呢，你会看到他不是讲到他们，他也不讲到自己，他是讲到我们，他把自己列在里面啊。所以刚才有提到写这一本书呢，有一个很奇妙很美丽的一个次序。那我们继续看，那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我知道每早晨都有好，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慈爱怜悯，每个早晨，今天这个早晨是新的。19节到24节，那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简单的分成三段啊，这三段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现在、将来，把这样的分法啊。所以我们先来开始的就是过去或者以前啊，过去。那讲到过去，那我说今天的信息呢与新年有关系，那我们是要讲到过去的一年，对吗？过去的一年啊，过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过去的一年是怎样的啊。那回到这本书的记载，十九二十节呢，耶利米这样的说，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穷迫。”然后第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事，就在里面忧闷啊！要大家注意，他说我心想，因为过后他还会讲一次我心想哈。那这里呢，他想到过去，过去的，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纪念对吗？应该纪念过去的吗？已经发生的事情啊，纪念他怎样的阴沉和苦胆的这困苦。所以他求神纪念他曾经经历的事情。那过后我们会来看他所经历的，在这里耶利米求主纪念他的痛苦。记得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亡国了，人民已经掳到这个异国去，就是巴比伦。那他也是在巴比伦，所以犹太人在那里受苦，他同样也在那里受苦，对啊。那他的苦楚不是来自这个巴比伦国而已，而是他自己的国人。好，那在刚才读的第十九节有两个字对吗？讲到这个阴沉还有这个苦胆，到底他们是什么东西对吗？所以我认为可以让大家明白一下，这个阴沉呢是一种很苦很苦的草药啊。讲到草药我们明白，因为古时呢他们都在用草药，那里呢有一个拉丁文字在那里，那中文呢是中亚苦号这个字当然你可以去查字典，可以去查百科全书。那它的这个树那个草的那个样子我找不到圣经以色列国的，但今天呢若你要找这个阴沉的话呢，它的树的样子呢是这样啊，那它的草呢是有药性的。那用了土是什么呢？它通常是用来吃消化不良，所以给我们看到在古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懂得用草药当然 讲到草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很长，对不对？其实犹太人啊，他们也会用草药，那它特别苦，所以很多时候呢，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啊，他会用这个字阴沉 wormwood 这个字来代表他觉得哇，他的生命很苦啊，或者在其他方面他觉得很苦，他就用阴沉。那什么是这个苦胆呢？苦胆那苦胆呢也是一种药。OK， 若我们看耶稣被出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7章34节哈，这里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然后在马可福音啊，更正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苦胆所调制的这个酒啊，是从哪里来的？马可福音15章23节，就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却不受。所以这个苦胆，这个酒，苦的酒是从哪里来？是从末药。那末药我们知道哈，以前是用来这末在死尸的哈，防腐的作用的。那但它也有药性，所以从这两方面呢，让我们看大概了解到什么是阴沉，什么是苦胆哈。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好，那耶利米的痛苦，讲到他的困苦哈。那我们从第三章耶利米哀歌呢，可以稍微看到其实第三章总共有多少节？66节，每一节都讲到他的苦楚，但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够大概提出6方面讲到他所受的苦。第一，遭遇耶和华愤怒的杖，1到3节那什么是遭遇这个耶和华的杖呢？就是巴比伦的攻打和俘虏。那个杖代表着什么呢？管教、惩罚那神惩罚犹大国，他也是犹大国的一份子所以他也感受到巴比伦的攻打和俘虏是多么的痛苦所以第一节、第三节说，我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记得吗？刚才我讲到这个仁慈，那个 personal pronoun 的时候，我说第三章讲的是我，记得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他一直用我。OK， 第二个苦楚就是疾病的攻击，那皮干这个骨痛第四节，好，让我先读四节。他使我的皮骨干，他折断，折断就是压伤我的骨头，对吧？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他确实营养不足。那刚才已经讲了，他们被俘虏这时候他们不是在最理想的环境里头。你想他们的饮食是怎样的他们只能够每一天找一些食物来充饥，对吗？在这种情况，你可以想到先知他的感觉我们说皮包骨是吗？那种的样子所以他说我确实营养不足。那你说做先知的不应该这样 complain 对吗？我们忘了他也是人。那来到这个第三个这个他的苦难，就是助雷无法逃脱，那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这个是第5节他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他这时候被囚， 那讲到耶利米被囚呢，我们需要看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二章、啊、所以这里我写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那时间不允许我们去看那一章，那一章讲到耶利米被囚的时候、啊、他被打、啊、所以是不好受的一段日子呢、啊、在监牢里又被打、啊、所以第四五节呢就告诉我们他被囚的那苦楚，那经文已经打印在那里，你可以看一看。第四，他遭受众民的笑话，他是疯子，以他 为笑料谈论、那很有趣。我在看一个、解经的时候呢，他说 他找、这个、这些人找精神病的医生、来看耶利米，这个是把它现代化，明白吗、哦、这个人哇，他的生命这样奇怪，我看他有精神病啊、这个我们要大概了解这个耶利米，他作为先知、哦、他很有趣，对吧、他有时会穿一些制服来传神的话，所以他 很有很多的行动，所以我们说他很 dramatic， 所以人家看到他的时候呢，以为他是疯子、啊、但人家以为他疯子，他好受吗？绝对不好受啊！如果你把我当着疯子的话、真的不好受。 OK、第三章的十四节、啊、然后我们看第五、第五就是我们看到他用砂石撑断我的牙齿，酸痛难忍，无法进食，灰尘、蒙他、那继续还有人说他是肮脏的这个罪人，他是被鬼附的、日夜无安宁、所以人讲了很多关于的话。那记得谁讲这些话？不是巴比伦人，不是，是他自己的犹太人，因为他在向他们传神的话语、啊、所以他们不听。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在传真理的时候，我们说 不要赌博，不要犯法、啊、你说这个传道人、啊、疯子，对、啊、所以那时候耶利米呢就是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还用砂石呢来折磨他，使到他的牙齿呢、惨断，就是被打到他牙齿断、啊、那哇他 很痛苦啊。 OK、他的那个职分、哦、我绝对不要、啊、但你说牧师、不是要这样呢、感谢神你没有这样对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利米的痛苦、啊、是大概让大家明白。第六，他无平安可言，终日恐慌不安，如同惊弓之鸟被追赶，忘记以往的乐景，他已经忘记了以前那美好的生活、哦、忘了。那么因为现在的苦楚真的是很难。十七节，所以这里大概给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经过的这个苦难、啊、你觉得他的生命很苦吗？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他所这个描述的话语里面呢能够感觉得到。好，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2019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新年第五天了、啊、那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我们面对的什么的苦难呢？有的有疾病，不知道有没有人被裁员、若有的话，这是其中的一种苦难，对吗、哦、被裁了还要去找工作，现在找工作不好找。那有的挫折，有的被人误会，有人基本上就是很伤心、啊、 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伤心，对吗？儿女也好，对啊，生意也好，家庭也好，哇，很伤心啊。那这些的问题呢，我可以再加。那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你面对的困难是什么？这里其中的一个，我没有提到的一个，但还有另一面。那另一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把它列出来。那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回家，拿一张纸，神如何的赐福于我，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那你看，我相信你蒙福的事项远超过这里所提的一些的困苦啊，所以我们要数算主恩啊。若你认为你的生命很苦，你的生活啊，甚至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像这个房子倒塌了哈，这是在新西兰的一个地震后的一个真的哈，不是画出来的一个照片。他们的屋子倒塌了，那怎么办？我们的生命要垮了，怎么办？其实哦，我们可以向这些面临这个天灾的国家哈学习，啊，他们很坚强。虽然屋子这样倒了哈，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它重建起来了。那重建起来等什么？你知道吗？一次的地震。那你我在想，为什么不离开？我在菲律宾侍奉4年，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哈，几十次啊，你知道吗？那我在4年的时间经历的很多次，经历到地震来都不知道了啊。开始的时候你在床上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对劲哈。没有人踢你的床，为什么有地会摇的？过后你知道是地震啊，过后呢不感觉的，睡就睡了。是他们很坚强，明知道这里有地震，地震来的时候屋子就倒塌，他们还是这样住。倒了什么？就再盖起来。那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的时候，要怎么办？就是知道神有他的应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再建立起来，更强壮。那我们的分段的第二段呢，是从21到23节。这第二段呢，给我看到的是讲到现在指的是什么？现在指的就是今年啊，2020年啊，现在啊，我们不谈2021年了，我们谈今年就好了。2020年，现在，那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狂大。”在这第二段里头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利米纪念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屋子倒了要怎么办？纪念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是吗？当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神怜悯 我好了，感谢神。所以耶利米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和怜悯。那神的慈爱与怜悯，什么给他有指望呢？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那慈爱其实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对吗？慈跟爱。那慈是讲到神的恩慈，爱是讲到神的爱。那英文字其实华文字慈爱是很美的一个字，你知道吗？当你看英文字的时候，是 loving kindness， 也是两个字，对不对？ Love, kind,慈爱，这两个词呢都讲到神的属性，恩与爱，恩慈和神的爱，对吗？神的两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神有恩典，神有恩，神有爱，所以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啊，第十节有一句非常美的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去记得。这里先知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Okay, 给我们看到爱、慈爱和恩典都在这两节经文里头。然后神说什么呢？这些都不会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这些我们认为都不可以动的，对吗？大山小山，但若可以的话，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怜悯总不会离开我们，就是神爱会跟随伴着我们。好，讲到怜悯，这也是神的属性。那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诗篇103篇第8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慈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了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讲到神的怜悯呢，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有关系，对吗？神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抛到很远去。所以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就是他的慈爱与怜悯。那刚才我说要大家注意两次，他说我心里想，对吗？在二十节下面的哈，二十节他说我心里想念这些事，就在里面忧闷。一次他想的时候就忧闷，但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我心里想起这事，当然那个心不在，但我可以加进去哈。他说我心里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那我要讲的就是你怎样想很重要，或者你看到什么很重要。你看到那个海很多波浪很多波浪，对吗？当然我的图画不能够很动画，所以我不可以又有动又有静所以若你认为大海有波浪你看到的就是怎么办？今年有裁员，今年经济不景气今年若你看到的这些，当然你心里就会忧闷。但你是望着神，当然代表以天空来代表，你仰望神，你看到的是什么？指望，对吗？所以你看什么？你的 perspective， 你看的是什么？你看的是这些问题一直看这些问题，你很绝望。当你举头，不是望明月举头要看神，记得神他给我们的慈爱和怜悯 那我们就有盼望了。所以这新的一年，愿我们能够仰望神。好，那这里讲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新有两种，那第一种呢是时间上的新 New in time。 那我们说新生命堂呢是新的教堂是什么意思？是在1983年建的时候 那一天，你们那一年啊，那个是新的教堂，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说哇，在马士林有一间新的教堂，因为这个是时间啊。那在2020年呢，就是今年 年底了，我是希望我们的装修可以可以完成，对吗？那我们都要回去了啊，回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哇，新的，对吗？我们说新的教堂，但是这个新是什么呢？是一个质量上的新，对吗？因为教堂 是在1984年建的吗啊，但是因为我们装修了是新的，是质量上的新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新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新呢？神的怜悯每早晨是新呢，他这里的新呢是指着时间上的新，新鲜啊。我们说这个面包是新鲜的，就是刚出炉的，对不对？新的啊。所以神的怜悯是新的。那这样看呢，我这样的做一个例子啊，今天若神说我赐你100个恩，今天那到了晚上12点之前呢，你已经用了90个，那请问你剩下多少个啊？答案已经在那边哈，不用算了，剩下10个，对不对？你说哇，剩下10个嘞，我明天还需要90，要怎么办？我要告诉你，明天神赐你再有100个恩典，这是新的，你明白吗？新的，完全新的，他不计算你剩下的哈，不好跟神计算说我昨天还有10个，应该是110个，哎，不用这样算的。神说我再给你100个，那记得这个是一个例子哈，我没有说神说你只有100个恩而已哈。 OK， 他给我们的恩典都不一样，我只是做一个比例，一个例子。所以他给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没有说 OK， 2只糖吃完了剩下1只啊，每次父母都跟孩子这样讲，对不对？没有，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是新的。你可以想，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神给我的恩典是新的，而每一天都是这样。时间上的新不是拿一些旧的来加进去，没有，所以你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每一天。所以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说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OK， 明天早上又是新的恩典，然后你又说神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多么好啊！那来到最后的一个分段，就是讲到以后或者将来，就是超过2020年了啊。这耶利米说，我要仰望他，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2020年我仰望他，2021年我继续仰望他，我在这世上的寿命有 多长，我继续的仰望他。这里耶利米相信神看顾前面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看顾我们前面的事，他知道，他看顾，所以我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腓立比书3:13-14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你是在前面跑还是往后退，你要选择。好，刚才我们在二十三节他有这一句话，他说你的诚实积极狂大，二十三节、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是英文的记载、这一句话在一首歌里头，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信实是何成的，何其的广大吗？希望你能够经历到、那结束，我在一个地震的这个、照片来与大家做结束、这也是一个真的照片、okay 是发生在亚美尼亚的地方 Armenia、在1988年呢，发生一起很大的地震，是在24级其中一个大地震。那在那个地震呢，约有3万人伤亡，还有无数的人呢在废墟中呢找不到，所以他们不能够给一个肯定的人数。但在这个大地震呢，却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很美的一个故事，讲到一家人呢、这一家人呢。小家庭，这个爸爸名字叫沙姆尔、那妈妈叫丹尼尔，那儿子呢叫这亚曼达，这一个家人。那一天早上，就是地震的那一天早上，这爸爸妈妈呢就、抱着孩子，然后跟他说、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在学校里，因为他要去上学嘛。那孩子呢就要转身，在转身之前呢，他爸爸向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记得哈、你有什么事情爸爸都会在你的旁边、他要孩子知道、这是我们做父亲的常安慰我们自己的孩子，对吗、不要怕，我在你的旁边。所以同样跟这个孩子讲，记得 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将会有地震的发生、那孩子很高兴的到学校，几个钟头后，大概在11点40分、这个第一个震动发生了、6.8级的这个地震发生了、所以、这个沙漠和太太他们的家呢就跑了出来，因为是个大地震，他们的家就遭受了毁坏。那跑了出来呢，他们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孩子在学校，对吗？ OK， 怎么办？那因为地震，因为有继续有一些的、震动、使得他们呢觉得很难到学校去。不过爸爸还是决定去，哇，去到那边看到学校，整栋学校倒塌了。记得这个是真的哈，不是、编出来的故事。所以每个家长来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你以为他们的感受是怎样？都在哭啊，那么哭 消防员已经到了，但因为继续有这个震动，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开始什么的、搜救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做爸爸的他要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就一块一块的石头，一块一块的砖，一片一片的、木板把它移走，希望找到自己的孩子。那其他的家长呢，过了几个小时，其他的家长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了，孩子们都死了。那他就告诉他们帮助我，帮我把这些废墟移了，当然没有人要，他求消防员帮助他也没有人要， 所以整夜他在那里一块一块的把这些石头这些砖块移了、啊、过了好多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他儿子的客室。那、这个历史的记载、哦、那一天这位做爸爸的救了14个学生，所以这个新闻、轰动、整个世界、啊也记载在这个网络里面，你可以去找。他救了14个学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那这里他的儿子、说当他们在困在里面的时候呢，他告诉他的朋友，你们不要怕，我爸爸是可靠的，他一定会来救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要告诉你，我们的天父真的是好。他的信实极其的宽大，我们可以相信他，他不会离弃我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预备